好，我们来唱一首歌，唱哪里有仁爱。在背面
哪里有人爱，哪里有人心，就有天主同在。基督的真爱叫我们心生一起融入一生，让我们大家有片欢心。
运用神恩的时候要注意的事啊，其实昨天啊、才知道说在座的各位呢，好多是第一次来，好多也还没有会运用意义啊。不过呢，我会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跟你们分享，在实际的运作神恩自己个人的经验呢，跟你们说，我刚刚开始。领受了，我就开始跟你们讲啊。那大概是在1990年，我第一次参加同祷会的时候，你们有的人也是第一次啊。就是刚刚领受异语的时候，我自己啊，我跟你们讲这些经验，就是往后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话，哦，你们就知道了。我第一次领受异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喉咙有东西要出来，然后呢，真的就像昨天在讲异语恩宠的时候，那个声音好像那个车子要开始转动了，那声音真的啊啊啊这样出不来，要出来又出不来，我觉得我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就不想这样子，然后还是。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流很多眼泪啊，就是这奇奇怪怪的声音这样子出来。慢慢的呢，我就一次两次以后我就习惯了。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有信心，就是这样，人家也不会笑你，是自己笑自己，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假如你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抑郁，如果你没有继续开放的话，可能就。那个机会就这样子就过去了，所以那天 我就也没有办法自己说要还是不要了，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奇怪啊？好，就这样慢慢的开始了。以后呢，我经常就是学习怎么样用意为别人祈祷。所以一开始，今天要为你们祈祷。如果你们也要打开你们的心啊，打开你们的嘴巴，让圣神去运作。还有有的时候呢，慢慢的，我从第一次参加过祈祷会回来，我很高兴，很高兴。以后呢，我就每一个礼拜六有机会，我就在更新文教院参加下午的星期六下午的祈祷。就在祈祷会当中，有的时候在我的生命里面，慢慢的用意义祈祷，或是参加像昨天晚上我们这样的一个祈祷会的时候呢，或是有的时候圣神延期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就看到一些东西，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也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后来神父就跟我解释，他说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就好像打幻灯片一样，从我头脑里面一片一片一个一个图形就出来了。后来我就了解了，原来这样子呢，就是有一些意象，我可以，神父你可以说出来，我说可以说吗？哎，可以，我就慢慢的学习说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又不敢说，又觉得哎呀，这是我自己想的吗？结果我没有说，我就看，哎，有别人就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话，你想要说。我又不敢说，不想说，是自己想的吗？我常常就是这样的问自己。后来神父教导说，假如你想要说的话是第一人称或是第二人称，你就说。好，我就慢慢的开始说。有的时候在祈祷的时候看到，怎么有一个人那个脚踝包着纱布，哎，这是怎么回事？神父说：“你说。”然后我就说：“所以一个人脚踝抱着纱布。”然后又看，有一些有人那个右边耳朵是被东西戳伤，然后又看到一只手在右边耳朵，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慢慢的就跟神父分享、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感谢天主呢，神父就是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教导，我就开始说，以后呢就可以听到，如果有回应是主耶稣在工作，我是这样子慢慢的学习。我觉得我要告诉大家，刚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去询问，要去找有经验的去问，你这个经验是怎么一回事，慢慢的这样子去学习，好，这样去学习去应用神的恩，一定要这样子谦虚的跟一些有经验的人去询问，去学习，你就慢慢的知道该怎么样用。还有在一个团体，特别是一定要去参加，你们来这次以后回去有机会一定要去参加你们家附近的一个小的祈祷团体，在那边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学习也是在这个小团体里面。我每一个礼拜，我从1990开始，我几乎每个礼拜六都参加祈祷会，除非我有事，除非我忙，我就没有去。就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主耶稣慢慢的、慢慢的教导。那在团体里面呢，如果你有些什么像我一样，你问你不清楚，你就说。说，那么勇敢的说，练习说。那这个团体要怎么样呢？如果有一个新的人，这样子慢慢的在应用神恩的时候呢，新的人也接纳，没关系，没关系，说，就让他练习应用这个恩典。用的人不用担心，说，听的人在这个团体里面也包容，也接纳这些刚刚开始 用神恩的。还有呢，慢慢的在日子久了以后，我常常是被动的去运用神恩。我不晓得是我的个性或是怎样，我很少主动的看到人就为人家祈祷，看到人就为人家负手祈祷，用自己的恩宠，很少。所以也是告诉大家，你刚刚开始用了神恩，有了神恩，主耶稣给你这个恩典，你不要看到人就为人家祈祷，看到人就为人家祈祷，人家会觉得好奇，不晓得怎么样啊。就是我几乎在我的经验里面，我都是很被动的，很被动的，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别人就，我就去为别人服务。好，另外在应用神恩的时候也要注意，你刚刚开始，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啊。你如果能够找到在你的堂区里面比较有经验的，比较常常有应用神恩的，像我们在台北同祷会就是这样。我们在一个研习会当中，我们发觉A主耶稣给了某些姐妹要为大家服务的，我们就邀请她，比方说我们两个比较有经验的，就一定在我们两个有经验的里面就加一个刚刚领受恩宠的，他跟我们一起为别人的需要祈祷，他也学习我们祈祷的方法，他也慢慢的学习怎么样运用他的神恩为别人服务，是最好的，只要有经验的人带着你们一起做，这样子去学习。那也不表示说有经验的人你就可以，你就常常在我自己在这样的经验过程当中呢，假如你能够两三个人一起一个小组为别人祈祷是很好啊。特别遇到，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个没有认为绝对不是人好跟不好，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不同的现象，不同的成长背景造成我们不同的东西背在我们的身上，但要感恩的就是在祈祷会里面圣神的德能充满了这个地方，圣神的德能要让天主的子女得到自由，所以呢会在一个祈祷会的当中会有一些主耶稣要释放一些人，无论是怎么样给恩典也好释放也好，就是有一些状况会出来，其实这个都不是这个人有什么不好，绝对不是，只是主耶稣的慈爱，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地方，临到了这个人有些在台湾地区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信仰，很多很多的事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因此呢我们要为别人祈祷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比较困难的你知道他比较有困难的个案，一定要一个小组一起为他祈祷。还有如果你知道他真的需要很多的帮助，平常我会这样子，假如我知道现在要为某某人祈祷，他真的是需要做很多的释放，那我们会守斋祈祷，先守斋，然后我们再为他祈祷。因为圣经也是说有些事情真的就必须要守斋，所以要记得我们是为别人服务，是为别人服务。所以在这样子为别人服务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就是要做比较更深的准备更深的准备，为了能够很有效的对天主的子民服务所以呢守斋祈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我就去用我的神恩就为别人祈祷，千万要记住。好，还有如果你为一个姐妹做完释放祈祷以后，也是王神父经常我很感恩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个这么有经验的神长，他就教我们说，当你为一个人做了释放祈祷之后他的身心灵你释放了这个势力从他身上离开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求天主圣神的爱 马上充满他，马上让这个人的心灵被圣神的爱充满。所以他的女儿一定要记得马上就要这样做。好，另外神父也常常告诉我们，如果心灵有创伤的人，他们来找你祈祷，你最好，当然我自己有经验过，我真的有的时候在这方面就是会伤了人，只是简单的我说，哎呀兄弟很忙。后来我慢慢的感受到，这些心灵有伤害的人来请你祈祷，他说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他都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的，当他说出来你还说你没有空，还说你要等一下，他就很难过。所以呢，将来你们在为别人祈祷，别人要求你们，特别是这些心灵有伤害的人，我们尽量的不要拒绝啊，拒绝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啊。但是我也这样子慢慢的经验到，我有的时候真的很累，我昨天真的非常的累。先上上礼拜吧，我也是因为我白天工作，白天就在学校里面工作，我的时间都是晚上，那准备额外的事情额外的分享我都是用晚上来准备。我上个礼拜六是上了一课很重的课，一个人连续讲6个钟头，所以我前两个礼拜我都是开夜车，我会工作到1-2点这样。那有一个人约我是星期四，那我星期一星期二还星期日，我几乎都是2点多才睡觉。我心里面就想说，很想给他打电话，他不要来，刚好我星期四也有事。好，结果呢，我真的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但是他怎么说？他说兄弟，我们改星期三好不好？我本来是想借个理由，我星期四真的有事，我们在总会上从就是要礼拜五要回意大利了，好，我礼拜四想要回去跟他聚一聚，所以这个人他就马上说那星期三好不好？我看他那么迫切，我说好。可是星期三晚上他一来，我真的告诉他，我很想睡觉，我很累，非常的累。可是呢，我也感受到，我就开始我说好，我们什么都不要说，我们就祈祷，就祈祷大概2个多钟头。可是我感受到我的极限，我体力的极限的时候，不是我在做，我还是一直不断的。我不是给他教导什么，只是主耶稣一直跟他说话。好，说完了，他很高兴，很高，非常高兴。那我呢？我精神比为他祈祷之前好了一点啊，所以也是这样子服务了天主的事情。想跟大家说，当我们自己最好自己能够在主面前。真的觉得自己无力，那就是主耶稣在工作的时候啊，我非常的感恩主耶稣这样子用一个力量的一个工具啊，他很喜乐这样。好，另外呢，在我的服务的经验里面，我觉得祈祷跟读经是非常重要的啊，祈祷跟读经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主耶稣给我的教导。昨天晚上我就做一个梦，跟大家分享，昨天很早就去休息，我也很少这么早就休息，昨天在这里休息得很好。我就看到两个人在跑步，有一个人跑得很有精神，小孩子很有活力，一直不断的跑不断的跑。另外一个人呢，跑一跑就气喘如牛，跑不动了。 耶稣让我明白，我们要不断的跑，所以就常常有体力。如果很久很久不跑，要开始跑，就会气喘、足流，没有力气再继续跑，对不对？那常常祈祷，常常祈祷，不断的祈祷，好，我们就很有体力，很有精神，很有活力啊。当你常常祈祷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为别人服务啊。首先，我们如果常常祈祷的时候，我们就会敏锐于天主的带领，圣神的带领。如果我们不敏锐于圣神的带领，有些事情，举个例啊，我们人跟人相处，有的时候很容易，他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人讲话这样对我不礼貌，我们就觉得，哎，他怎么这样子讲话，就伤我的心，因为他的话我就受到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敏于天主的话，敏锐于天主的话，常常祈祷的话，会怎么样呢？你就会在心里面，你就觉得你不要宽恕他，他这样对你，你不要宽恕他。可是你会听到主耶稣在心里面给你说，我希望你是这样的，他希望我是能够宽恕别人的。那我因为听到敏锐于这样，我说好，主耶稣，因为你我有宽恕他，结果反而是自己得到自由。如果你不宽恕你自己，不自由，对不对？好，那你敏锐于天主的话，主耶稣会这样子，会给你有生命，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跟耶稣生活在一个跟耶稣相同相通啊，跟他相同的一个一种生活的一个态度里面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一共有写说，愿主耶稣的恩宠和天主的爱情以及圣神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啊，常常跟我们在一起。我平常也是做一些我很少的时间是做教会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做不是教会的工作。那我有一次呢，也是这样子在讲我的自己学的蒙特梭利教学法，我就跟一群人听讲那个宇宙的奥妙啊，就是讲地球科学就对了。讲完了以后呢，我那天突然间有个灵感，我就念给他们听。圣咏里面说，天离地有多高，我对你们的慈爱就有多深，天离地有东离西有多远，我让罪恶离你们就多远。我就在200多人的一个外教的场地里面，哎，做结论的时候，我就把圣咏拿出来，这样子做结论了。哎，也讲的没有一个人觉得蛮好的。可是最可爱的是什么？我回家，我就进到我们的圣堂，就拜圣体，主耶稣偷偷的在心里告诉我说，你今天有讲到我，我很高兴。所以我往后呢，我接触的机会常常都是外教人啊，我就会自己让人家去带一点耶稣的名字，或者是一段跟信仰相关的话，都是很理所当然的嘛，因为我是修女，对不对啊？如果他们愿意请我啦，我是修女，我就可以讲常常就是因为这句话呢。就是这样子去在我的生活里面，真的是少的又非常少的机会啊，一点点的一滴一滴的这样子再带出来耶稣，可是耶稣很高兴。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祈祷如今我们对耶稣就会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认识。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里面，保罗的话，他说：“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我希望也得到有死者中的复活。”啊，这句话我很有感动，但是并不表示说我已经完全做到了。啊，在我们为别人服务，真的要常常装备自己。啊，就是说。相似他的死，其实我是一个自我蛮强的人，我从小很独立，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可以做，我可以做，努力做，但是也不可否认的，也隐藏的 内在一个男生的一个软弱啊，那怎么样去练习啊？练习去很多事情不一定是我的意见就必须要做，太强这样子就是象征的你里面是很弱，你需要这样来肯定你自己。真正内在强的人是怎么样？他放下自己，人没有马上做你自己愿意的话都无所谓。那这样子他的内在很强，他不在乎外在的这些来肯定他。所以就是这句话呢，让我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耶稣相似。他的耶稣死亡了才复活嘛，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去经历我们才会去懂啊。还有我们叫别人服务的人，我们也要常常借着祈祷读经，一定要借着祈祷读经，你才能够顺服主耶稣他要你做的事情。你常常在这个祈祷氛围里面，你才会不知不觉的就是受这个氛围的影响啊。常常跟你们说我累，真的不好意思，不过事实我一整天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的工作，从早上有六点半望弥撒，七点望弥撒，七点半结束弥撒我就到学校去了，然后要到六点半啊，或者六点我结束才回家，是这么长的时间。礼拜五常常都是一个礼拜忙下来，到礼拜五是很累的时候，好多次我都很想礼拜五我就要回家，早点下班早点回家。可是礼拜五有什么事呢？礼拜五在中央大楼有一个祈祷会，我常常就是考虑走到马路我就想要回家，但是呢就觉得说，哎呀，天主，如果现在来了一辆公车是让我回家的，我就上去我就回家。现在来了一辆公车，如果是往中央大楼我就上车，可是呢总是来的车是往中央大楼的，所以我就上车，就上车去中央大楼跟他们祈祷。在祈祷当中我又重新得力，又重新有精神。好几次我都说，哎，祈祷完了我怎么那么有精神，高高兴兴又回到家，大概有十点半这样。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没有常常祈祷，没有常常读经，我早就回家。我就会考虑说，问问天主那个车子是来哪一班车，都不会问我就回家了就算了。我们要借着祈祷读经这样子来慢慢的顺服天主，顺服这些很微小很微弱的这样的一点点的生命。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个生命就过了，那我们的生活就会过得很平淡，不是平淡，贫乏。天主的子女，天主满满的恩典要给我们，我们要给时间，要给他。还有在格林多前书里面他也讲啊，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与基督的血，劈开的饼共结合与基督的身体，我们虽多身体只有一个，大家都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每一个部分都重要。有一天有个年轻人他就跟我分享，哎，跟一位神父很幽默，他就跟他们分享让他们知道身体的每一部分都重要的，所以他就说，哎，每一部分都重要，眼睛呀、鼻子、嘴巴、耳朵都重要，哪里这个重要呢？他说我们的屁股这个重要，他就屁股就生气了，是吧？好，人家说你不重要就生气了，他从那天开始他就什么都不做了，结果呢全身不舒服，全身不舒服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重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也是我感恩主耶稣在我的学校工作里面我不断的学习，学习每一个人都重要。我自己首先要看每一个人都重要。我从前也 不会这样子，我现在也不是说我完完全全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这样练习很好，我就看每一个老师多重要，然后慢慢的看，有的时候有的老师可能他对我怎么样，我就学习看他好的那一部分，重用他好的那一部分，然后呢去跟他谈他喜欢的那一部分，这样子好像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隔阂，彼此说你那个不会，你那个不懂，你这个不好，他说哦，那你这个也不好，彼此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张力，很强烈的张力，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学习，学习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在我们同导会的团体里面，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要运用神恩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彼此尊重，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样子大家一起合作，为天主的子民服务。另外也是刚才跟你们提过的，真的要常常去听天主不断的在我们门口敲门，只要我们开门，在摩西录也讲啊，我站在门外敲门，谁若听我的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我和他，他和我一同坐席，跟耶稣在一起，就是听主的声音，马上就回应。好，另外在运用神恩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昨天已经有人讲过，就是要节制，要节制，特别在一个团，就是将来你们有了神恩之后，那运用神恩的时候要记住，昨天有提过，我在这边就不重新的讲很多，就是说要注意讲义理的，讲先知话的，要发言在一个团体里面的呢，一定要走，就是说你要给别人有机会讲，不要一个人咚咚咚咚咚全部都是你一个人讲，要给别人机会轮流讲，两三个人讲，你讲过了你就不要讲，就让别人讲，这个有而不讲也是一种节制，这个要很强的人格才能够这样节制自己，一个像小朋友要听妈妈的话很不容易的，你不要以为你跟小孩子不听话，你跟小孩子很听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要听话，要会听话，首先要能够自制，自己还不能够，自己的事情都还不能够自己管理的话，他很难再去听别人的，我们自己呢也是要有自制，要约束自己，这样在一个团体里面就能够很融洽，每一个人用主耶稣给个不同的恩典来去为天主的子民来服务，所以圣经上也说一切都要照规矩按秩序而行，你们可以好好的去看格林多前书第14章，那边写了很多很多各种神恩该运用的方式，很清楚，倘若有说话的言语只可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要轮流讲话，也要有的人解释，这是有意义的，至于先知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其余的要审辩，要分辨，你看若你看写的这么清楚啊，第30节说若在座的一位得了启示，那说先知话的就不应该再发言，就是不必重复，不必重复，一个人说了你就不必再发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先知话，以为众人学习是众人受到鼓励，所以呢就是要记住要有节制，在运用神恩方面要有节制，还要有德行，要尊重别人，要尊重别人。好，最重要的也是我慢慢在学习的， 这个真的是我一辈子的功课，要在爱的基础上。圣经上说，我从前也不是那么了解，圣经上说什么恩宠都会消失，只有爱最大。给他和弟兄分享他求天主给他爱的这个恩典，我现在慢慢的了解，是我们运用神恩要在爱的基础上，要在爱的基础上，我们的恩赐才有价值，才不会伤人，才能建立教会，才能建立这个团体，要在爱的基础上。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说得非常好，我若能说人间的话语，能说天使的语言，这些人间的话语跟天使的语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义理的恩典，指的是解释义理的恩典啊！如果你有义理的恩典，你也会解释这个恩典，但我若没有爱，就成了发声的锣或发响的耙。我从前不那么强烈的意识这句话，念念轻轻就算了，过了，没有太多的注意在这句话上面。发生的锣，发响的耙有什么用呢？如果真的没有在爱的基础上，然后第二节他说：“我若有先知之恩，也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我有知识的神恩啊，我有先知的神恩，我有智慧的语言啊，还有我若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这句话什么意思？全备的信心就是我有信心的恩赐，甚至能够移山。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能够行异能。我若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施舍，我若舍身投入火被焚，这句话什么意思？是说主耶稣给一些人恩典，不光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九种恩典，有的人是做教师，有的人做宗徒，有的人行慈善，有的人去侍奉，教会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好，这些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施舍，主耶稣给了他这个去行慈善的这种恩典啊，然后他能够投入火去被焚烧啊，他能够侍奉，给了他这个侍奉的恩典，给了这些为教会服务各式各样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边。但我若没有爱，对我毫无益处，对我毫无益处，那对别人呢就更不用说了。没有爱，我们所有的神恩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如果以爱为出发点，教会会因着我们运用的恩典而被建立，然后结丰盛的果实。一定要有爱的基础，在爱的基础上，这是我真的一生要学习，我也慢慢的在学习。好，爱是什么？在爱的基础上就会结丰盛的果子。我们这个歌单里面也有，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爱的真谛，恒久忍耐就有恩慈。好，还有在加拉达人书第五章也讲说，爱的基础，爱生成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些我会唱那首歌，还有的时候开玩笑唱一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就把它改成我是恒久忍耐。我们自己都觉得心里好像很亏，我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没有很深入的，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 这个到底这个圣神的果子啊是怎么样的？其实圣神的果子跟圣神的恩典啊有怎么样的差别？我们在这边稍微讲一下，圣神的恩典、圣神的恩赐，那个有种恩赐是什么？是主耶稣在他的教会，在某一个人有某一种特别需要的时候，他是暂时性的，现在他给，现在他给啊，给这个人透过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给他，真的是透过他而为了别人的，为了现场的某一个人，为了现场的这个团体的圣神才临时给的哦。啊，是这样。然后呢，圣神的果子是怎么样呢？圣神的果子是主耶稣很久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慢慢的透过祈祷，透过读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这个很久的果子，不会消逝的这个果子，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结的，我们自己结不出这个果子，是圣神的果子。圣神的果子就是从圣神来的，神恩也是从圣神来的，圣神的果子也是从圣神来的。那应用神恩要有圣神的果子来做基础，爱做基础，那种神恩才发挥了它最大的效果，对不对？耶稣不是这样吗？耶稣哪一个神恩有落空过呢？没有，因为天主是爱，耶稣就是爱，他因着爱来，每一次施应用一次神恩，耶稣都有满倍的怜悯，满倍的爱，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天主子民的好处，他运用他的神恩。这个神恩是从圣神来的，从耶稣的身上来的，只是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很久的，所以要以很久的做基础，暂时的就是发挥效果，发挥作用。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恒久的果子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这暂时的果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为了天主的子民，为了教会的建立，这是我们要求主耶稣给我们的圣神的恩赐彰显，只是一时短暂的。那仁爱我也慢慢的了解，仁爱到底是什么？仁爱到底是什么？仁爱是一种自我的牺牲，还有是单方面没有条件付出，可能没有回应的。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多少次我们没有回应他的爱，多少次我们没有回应他的声音，可是他也没有就此不理我们了。但是如果是我们人的爱，你试试看，如果他多久没有给你回应，你想想想，人是这样，但是仁爱不是啊。仁爱不是什么？仁爱不是友情，不是友爱，朋友之间的爱，仁爱也不是父母子女之间的爱，那个体贴很美。仁爱也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不是。那仁爱是什么？仁爱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仁爱是圣神在我们内，仁爱是耶稣的爱，是圣神的爱在我们内结出的果子。爱天主，爱人也爱自己，仁爱是天主圣神的爱在我们内结出的果子。 如果你透过圣神的德能，你就可以爱一个很伤害，你觉得伤害你的，你觉得你不要原谅的，你觉得不可爱的，你有这个能力去爱，因为是圣神的果子，从圣神来的。我们要考虑到，考虑心常常生活在这个天主灵在的氛围里面，你就可以有这个仁爱，结出仁爱的果子。那仁爱的果子也是喜乐，很快乐。我们常常说，我也不懂啊，慢慢的我懂啊，我们很欢乐，很喜乐，是从我们灵魂深处涌出来的快乐。像弟兄跟我们分享，哇，他跟大家见证分享，他里面很高兴。圣经上说，我给你们的喜乐是圆满的喜乐。而且是谁也拿不走的，哇，这是怎么样的喜乐？不是快乐，快乐是过生日啊，一个大节日啊，哦，别人送你礼物，好高兴啊，好快乐。但是常常都觉得说，结束了就结束了，回去了就没有了，就很高兴就没有了，很快乐。这是一些从事物来的快乐，这个事物，这个情境没有了，哎，这个快乐也就消失了。幸福、喜乐也不是幸福，包含在里面，但是不曾是幸福。幸福是什么？是亲情，是夫妻的爱，是幸福的泉源。爸爸妈妈爱子女，夫妻相爱，是幸福的泉源，是主耶稣的祝福。可是喜乐呢？是圣神来的。从圣神来的主耶稣的爱是夺不走的，是圆满的，因为它的根源不在于东西，不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受造物的啊，是根源于天主啊，是天主。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条歌啊，是说上主的喜乐是坚强保障，对不对？这条歌在圣经里面有哈，然后圣母妈妈也说，我的心灵因我的救主而愉快，因救主而愉快。那这种喜乐啊，如果你求，你得到，你常常让自己祈祷在圣神带领的氛围里面，这种喜乐是遇到困难、遇到磨练的时候，你的平安喜乐不会消失。好，我们中国人，我常常在这里说，我们中国人可以做很好的见证，在这方面，他们在煎熬里面就是平安喜乐。那谁给的？照一般人来说，人的眼光来说，做奸就是一个很倒霉的事情。你看，人心先比心呢，这样子，这是人的话，不是从圣神来的话。啊，迫害，啊，圣经上说，当你们迫害。念到坏话回报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有福了，欢喜快乐吧，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我不懂这句话，之前我不懂，现在我慢慢的开始了解，原来有问题，时间到了，谢谢，好，好，平安。和平，这个呢也是，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不像世人给的。啊，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平安，啊，人跟人之间的和平，跟天主的和平，圣经上教我们说，我们要尽可能的跟众人要和平，和平相处。啊，我们的和平真的是能够跟大家和平相处，真的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从十字架来的。忍耐也是一样，好，忍耐是什么？忍耐是你遇到困难，你相信天主，你相信天主，你就会结忍耐的果。啊，善良，善良，这个人好好啊，不只是这样。啊，这 这个善良的果子，善良的果子是透过圣神给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是善良的人，他做事情只让天主知道，他就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你施舍的时候，你父在暗处看见必要报答，你做好事不要让人家知道。真言上说，向穷人施舍的是借贷于上主，听到没？如果你给别人，你捐钱给别人，你等于是给天主，你借给天主钱，出于信心，他对你的功德，上主必要报答。或你借钱给天主，他会不还你吗？一定会的。所以我们如果把钱捐给别人，捐给教会，你们在教会，我们一大都奉献，对不对？给天主啊，那个天主一定要报答你啊。然后呢，你如果能够默默的做，然后将光荣归给天主，不是给自己啊。你不但不那个中途大师傅啊，我在格林多后书里面有讲，他们捐了钱给某一个教会啊。你们不但解决了圣子的刑罚，而还可以叫许多人多多感谢天主，借着这次的供应的证明，他们必要因你们而明认和顺服从基督的福音，和你们对他们及众人的慷慨捐助而光荣天主。你捐钱给某一个人，真的在他的心中，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善良，好，那你就是光荣天主。我的总会长来，他需要我们的修会在巴西兴起了一个男的修会，不要跟你们讲太长的故事，就是他被主教呢，他希望主教派他到一个巴西最穷的地方工作，嘿，结果主教就答应，就把他派到巴西，很穷很大，这边的人都非常的穷，而没有一个教堂，没有教堂。后来我们董事长就来说，这位神父他希望能够我们在这边帮他捐款啊，能够捐款他去盖一个教堂。总会长就是这样跟我说了，我那个时候很纯真，我说需要多少钱？总会长心里就说，难道你有钱吗？我自己在听总会长讲的时候，为什么我问他需要多少钱？因为我一个人在我面前出现，好了，我就回到台北，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我看到的人，我只有把总会长的话重复了一遍，他问我同样的话，他说盖一个教堂要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我在巴西啊，穷苦的地方。他说那我给你$20,000。我一听，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问我说那什么时候给你比较好？我说我们总会长礼拜五回罗马，我如果礼拜四啊，应该是蛮好的。他说好，我礼拜四就给你。就这样，我也很忙。我礼拜四要回新竹，6:30了，我放学了，我再打电话给他。其实我只打了2通电话，我只想说，哎，这个就这样谢谢他就好了，不知道他给不给都无所谓哈。他竟然跟我说，修理钱在家里，你去拿。我就去拿。我的内心很感恩，感谢天主，真的是感。而给的这个人，他也感谢天主，光荣天主，让我觉得天主爱我们这个刚刚创会10年的神父。刚好他给的那个钱是哪一天呢？是我们创会10周年的前一天，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一个年轻人创会，创一个恢复我们会主从前的修男修会。他长得大胡子，弹吉他，很活泼可爱的，但是他讲话满嘴的都是天主的爱，天主爱他，用这个记号，你10周年给你这个礼物，好，所以他很感恩，真的是兴起人一种感恩的心。那我们要信实，结出信实的果子，结出柔和的果子，结出节制的果子。信实 跟亲子亲子柔和是什么？柔和我慢慢的懂，柔和是亲切谦虚同情跟接纳。当你像天主，是耶稣是很柔和的，为什么？他不远离罪人，这就是柔和，不远离罪人啊，要开导，怀着爱开导他们啊。凡是我所疼爱的人，我要责备他，管教他，不接受责备就是骄傲。我们自己要对待有罪的人慈爱柔和，可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柔和？就当别人管教我，别人说我的时候，我柔顺，我柔和，我接受，那么就是有这个结出的柔和的果子。节制也是一样啊。好，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要用神恩，要在爱的基础上。还有最后一个，你要千万记住，每一个神恩就是为耶稣作证。做什么证？证明耶稣活着，耶稣活在我们中间，因为恩典是从他来的，他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水管，我们没有什么。你运用什么不用什么是一样的，你运用了什么为了天主子民的好处，感谢天主。最后一分钟，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在座有没有人听过？一个主人，他的院子里面长了很漂亮的竹，非常的美。主人有一天说，我要把你砍下来。他觉得很纳闷，我长得这么好，为什么要砍我？为什么要砍我？砍我是很痛苦的。但是好吧好吧，主人很爱他，就给主人砍。砍了以后，主人说，我要把你的手掌砍下来，就是把那个竹叶子统统砍掉砍掉砍掉。哎呦，那我最美的叶子怎么都没有了，全部被砍掉了。但是主人很爱他，好吧好吧，让你砍，你要这样做。后来主人跟他说，我要把你破了一半啊，还不够，被你砍掉了，叶子被你砍掉，还要把我破开一半，太痛苦了，不要了不要了。可是想着，哎呀，主人你很爱我，好，是主人的意思，就给他破开一半，竹子被破开一半，好了，你想着这样就够了哈。主人还说不行，我现在要把那个竹节、那个竹心，通通把它冲掉，要把那个心也要挖掉。哎呀，那这个太受不了了，就给他挖，因为是主人要的，就给他。心给他通了，通了以后呢，现在主人把它放在哪里？把它放在山上的泉水，活泉水，一头是活泉水，另外一头是干旱的田地，所以现在它什么都没有了，漂亮的叶子也没有了，劈成一半的心也没有了。可是呢，哇，那个清凉的水，活泉的水经过它，去浇灌那一大片干旱的田地，所以他手舞足蹈，他好高兴，他甘愿被主人用。如果没有被砍下来，如果叶子没有掉，如果没有被劈开，如果没有把那心打破，他可以变成一个通水管吗？不可以。所以圣经上说，你们宽心踊跃吧，如果你们磨难的时候，你们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意思是说，我们生活中如果遇到困难，你觉得是别人对你那个都无所谓，归上天主，你注视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劳苦负重担到我跟前来，你会尝试到天上来的喜乐。那样子我们才能够建立我们的教会，那样子我们才能够让天主的恩宠能够在爱的基础上再建立教会的基础，完全不是为了自己，完全自己就是一个工具，主耶稣圣宠的管道而已。对不起，耽误了10分钟。好，
哎呀，感谢主。